主主来平安，好高兴可以再一次有机会可以同大家一起崇拜，并且系当中我哋藉住神嘅话语，我哋可以彼此嘅嚟鼓励，我哋都得到神嘅话语嚟到牧养。当中可能有啲仲系未系好认识我嘅，我都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杨坤源。咁我哋一家四口，睇下揿唔揿到，系啦。我们一家四口在过去这几年都是走在自由传道的那个侍奉道路上面，也都藉着神的话语，我们是很有机会也都很感恩可以去不同的教会来到去服侍其他主内的弟兄姊妹，也都是当中有机会可以服侍我们自己的家人。不用你告诉我，我知道要怎么做。我们有没有类似说过这些这样的说话呢？在去年，我记得我曾经有一次要跟家人要去驾车去一个德国村的附近去找我们一个朋友。我负责开车，我太太就坐在我旁边，时不时就会有一些提醒带路。因为那次不是我们第一次去的，所以怎样走我都大约有个印象。后来一路揸车去到最后的那条大直路，我就知道前面会有一个路口我是要转弯的。但我揸揸下的时候，我一直望着将来要走那条路口的时候，突然间我太太在我身边突然间很大声说，不是啊，在这里就要转了。然后我的反应就是，你不用教我怎样走，我知道怎样去。结果是怎样呢？唉，过了龙了，我就真的要在前面要走到更远更远的地方，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掉头，然后才可以迟到了到最后。所以说不听老婆言，吃亏在眼前，都不是没有这个道理的，真的。所以作丈夫的我们都应该多多去学习。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有这样的邀请，那时太太邀请我去走一条啱的路，但我就选择了去拒绝。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我们有没有类似这样的心态呢？如果是单从在一些的生活的小节上面，我们抱着这种心态的话，其实顶多都是造成了生活上的一些的不便，或者甚至乎是破坏了那一天的心情。但是如果我们抱着这种心态走我们人生的路的话，如果我们在生活的时候有人突然对我们的提醒说，你要小心不要这样做，而我们的答案就是说，不用你教我，可能我们很多时候就往往忽略了一个更重要更大的邀请。因为耶稣都有曾经这样的邀请，而当我们忽略了这个邀请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就不会只是单纯只是在生活的不便上面。今天的信息，耶稣牧人君王，这个是我之前原本的题目，不过后来我就想简化了它，耶稣牧人君王。当中耶稣发出了两个的邀请，他说，你们要求庄稼的主去打发仆人来收庄稼，还有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耶稣的面前。这两个是什么邀请来的呢？而我们又怎样去回应这些邀请呢？我们可能在座都已经有听过这个邀请了，就让我们今天有这样的机会，我们一同来到去思考，一同来到去聆听。我们先一起低头祈祷。主耶稣，我们多谢你，你是以马内利，你是神与我们同在。好像刚才诗歌所唱到的，就在这里，耶稣基督你就在我们中间，你亦都就在我们的面前。所以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门，来到去接受主你的真理。主，你都求你帮助孩子 该说的就放胆来到去讲出，该隐藏的你就去隐藏。将到以下的时间，圣灵也都是作感动的工作，让我们明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先去跟大家去宣读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九章和第十章，我截录了这几节的圣经， 我先读给大家听。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他们的会堂里教导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一大群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无助，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于是他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你们要求庄稼的主差遣做工的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驱赶污灵和医治各样的疾病。十一章二十八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扶我的轭，向我学习，这样你们的心灵就必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刚才读到的经文涵盖了耶稣两个的邀请，亦都是我们当中都已经是听过的了，相信。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我们应当去求庄稼的主，来去打发他的工人，收取他的庄稼。同埋，凡劳苦担重担的，都可以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就要使我们得安息。为什么耶稣会有两个这样的邀请呢？而这两个的邀请中间的关联又是什么来的呢？其实在整卷的马太福音书里面已经是记载了耶稣常常面对着两类型的人，而耶稣是分别对着这两类型的人就去发出以上的两个邀请。第一类型的人就是困苦无助的人，他们长期是受狠面对承受各样的病症的煎熬，例如是被鬼附，以致到他们是成为哑巴，又或者是看不到东西的瞎子，又或者是患血瘤的女人，或者是走不到路的瘸子，甚至还有是患大麻风的人。他们生活的光景就好像没有了牧羊人去照顾那些羊群一样，无依无靠，非常的无助。他们唯一的就只是能够面对现实，就去接受这些各种的病来到的煎熬和魔鬼的压制。第二类型的人就是聪明智慧的人。上文在他的上文里面和跟着之后马太福音的下半卷的书就时常提到，在犹太人的圈子里面有一群所谓即是我所说的有江湖地位的人，比如是法利赛人、文士、律法教律法的律法师，和在圣殿里面去服侍的那些的祭司。他们从小接受了很严谨的和很全面的犹太人律法的教导，和那种的训练，生活上的训练，以致到他们在人眼中，他们生活各方面都是已经达了标。他们人群所说的就是在神的救赎里面的圈内人。也都是因为这样，他们这些聪明智慧的律法利赛人和那些人同类，他们就会自恃自己就是人群的那种的标准。而亦都是因为这样，当耶稣在教导人的时候，或者他所做事的一些作风，他们就会成日意见多多。虽然这两类人看落去好像很极端，是一个天同地的一个差别，但其实这两类人都有一个共通点，而就是因为这个共通点 就成为了耶稣这两个的邀请的一个的关联。换句话说，这两类型的人其实都是同一类人，都是当局者，当局者迷，那个当局者。只不过一类型的是属于可怜的迷失人，而另外这一类型，另外一类型的就是可悲的迷失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知不知道其实我们都是当局者来的？好像刚才经文里面所提到的那些困苦无助的人，他们正处于在人生的低谷里面，是很可怜的迷失人。可能我们当中有些是正面对工作的压力，或者正面对经济上面的压力，或者我们当中 有一些是新移民，正是面对适应新的生活环境的压力。总之我们经常都觉得好像我们生活上有缺乏的地方，觉得自己很可怜，然后盼望有一天翻身的机会。我们也都可能当中的会是好像一些敌挡耶稣的法利赛人那样，自命聪明智慧，但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可悲的。我们觉得自己正处于在一个人生的巅峰，自以为觉得什么都已经有了，需要的东西都已经有了，可能是包括是从小到大所积累下来的一些人生经验，或者是一些现今世代一些给我们的一些所谓的小聪明，而这些小聪明也都帮助了我们建立了我们今时今日所有的财富或者事业，或者属灵的方面，我们可能当中已经有信了主一段年日的弟兄姊妹，也都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可能会有一种法利赛人的心理，觉得自己教会已经是教会的圈内人了，已经觉得自己得救了，甚至又觉得自己是其他信徒的一些模范。总而言之，我们觉得我们自己需要的东西，我们觉得已经有了，但其实不知道自己其实是安于现状。但我们感谢上帝，虽然我们是当局者，但是耶稣基督却是很清楚知道我们所不知道的需要的。在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六节里面讲到，耶稣看见一群迷失的人，他怜悯的心就大大的来发作。马太福音的作者就用了一幅牧人和羊的一幅的图画来到描述当时耶稣所面对的一大群迷失的人。其实因为马太福音整卷的书卷是很充满丰富的犹太人的色彩的一个福音书，再加上马太福音本身原初最初的那个的读者是一群犹太人的信徒，所以虽然短短的一句说话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但其实更多的话已经是尽在不言中，一句简简短短的说话就已经蕴含了很多的意思，很丰富的意思在里面。牧人与羊的一幅的图画 很有可能勾起了他当时他所熟悉的诗篇九十五篇第七节，里面说到，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百姓是他手中的羊。百姓在旷野四十年的漂流，日头酷热，夜晚非常的寒冷，四处旷野的四处都没有水源和食物，路上亦都充满危险，而当有危险临到的时候，是确实是没有地方是可以躲避到的。但是神在这四十年里面依然好像牧羊人那样来到去照顾这些的羊群，保护羊群。而后来上帝亦都将这个牧人的使命 来到去延伸到落去的君王身上。过去的以色列国和犹大国的列王，他们都其实是有一个任务的，就是要按照神的律法来到去照顾好神的百姓，就好像牧羊人照顾羊一样，叫到羊群可以健康茁壮，可以不断的来到增多。只不过列王都失败了。在以西结书34章里面，上帝对着列王有这样的总结，他说：祸哉，以色列人的牧人只知牧养自己，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你们吃肥油，穿羊毛，宰杀肥羊，却不牧养群羊。瘦弱的你们不调养，有病的你们不医治，受伤的你们未包扎，被逐的你们有寻领回，失丧的你们不寻找，却用暴力严严地克制他们。正因为这样，上帝就应许必定会兴起一位好牧人君王，正如他藉着先知以西结有继续下去这样的一个的说话。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我耶和华必作他们的神，我的仆人大卫要在他们中间作王。上帝应许要兴起一个理想的牧人君王，并且要是从大卫家所出的，来到去实现神起初要去牧养，要去保护，要去看顾他的百姓那个的心意，重新的希望要到这些的百姓可以得饱壮。而这个的理想的牧人君王，就是我们今天所认识的耶稣基督。马太福音的作者告诉我们知道，耶稣牧人君王的心肠泛滥了，好像江河决堤一样。耶稣知道群羊是本身不应该他所现在所眼见的那种瘦弱无力，所以他深深的怜悯他们，决意的要去为这些迷失的羊去做一些事情，叫到他的羊群可以重新的回复回到去原先应该有的那个模样，就是健康饱壮。这位牧人的君王要为羊群做些什么事呢？主要有两件事。在马太福音第9章里面，耶稣这样讲：要收的庄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你们要求庄稼的主来到差遣他的工人。所以第一件牧人君王要做的事，就是要作主动的工作，主动地去呼召更多的人来跟随他，差遣他的使者，一同地来参与天国福音那个宣扬那个事工。经文告诉我们，当时站在耶稣同一阵线上面已经有12个人，都是耶稣起初他主动的先来去呼召他们，来去提拔他们。而现在耶稣又动了这个怜悯的心，就去差遣他现在站在他同一阵线的这12个人来去做耶稣他一直所做的工。第二样，在第10章28节，耶稣又说：凡劳苦担重担的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所以牧人君王第二件要做的事，就是做感动的工作。耶稣在这里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之前其实他一直是慨叹的，他是带着一种慨叹的心情来到去讲出这一番的话的。因为他是慨叹当时那些不愿意悔改的城，慨叹那些已经心硬了的人，因此耶稣才在他的祷告里面有这样的总结。他总结硬了心的人只会当耶稣的邀请是笑话， 当耶稣所发出的邀请是杂音，唯有牧人君王他亲自感动人心，叫到那些有聪明智慧的人是愿意放低自己的聪明，心思意念才有机会来到转回回孩童的那种的单纯和简单。要有孩童的心才能够可以愿意来到去承认耶稣就是那位牧人的君王。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我们都看到吗？无论世上体为是微不足道的、不足挂齿的所谓的 nobody， 亦都姑勿论是世的社会那些地位显赫、是高高在上的、什么都有的 somebody， 耶稣都其实已经看穿了我们更深一层的需要。耶稣都已经知道我们其实是当局者，都是需要被寻找回来的人。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弟兄姊妹，我们的人生其实是好像一个钟摆这样的，我们会某一个时候会是摆了去一边，觉得自己其实是那些困苦无助的人，但同一个时间，但同样会在不同的时间，我们会摆了去另外一边，会觉得自己是有聪明智慧的人。我们的人生其实是两边这样摆来摆去的。所以耶稣知道我们是无论是在高处在低处，或富足或缺乏，或有余的或者是有卑贱的，总之任何的时候，牧人君王都要知道我们其实需要被寻回来，被找回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耶稣发出了个邀请，邀请我们就回到去满有怜悯的牧人君王面前吧。因为其实世上是没有任何的一样东西可以拦阻我们回来到去牧人君王的面前，就算是有，只不过是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其实是不需要怕，当耶稣发出了邀请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怕，可能不会怕，可能不被接纳。又或者我们其实根本都不需要怕，当然我们听到耶稣的邀请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回到主的面前的。我们不需要怕，我们要不会觉得我们是一个弱者来的。但是倘若，如果我们这一刻我们的心好像法利赛人那一种自以为有聪明智慧的话，我们放胆来到去耶稣面前吧，求牧人君王再一次感动我们这个已经硬了的心。因为硬了的心其实是很可怕的，就好像我一开始跟大家分享我的故事，任由太太怎样来到提醒我都听不入耳的，我只会说不用你教我，我知道怎样做。硬了心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种隧道的视野的，我们只会看到前面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想要的成就感、存在感，而看不到其他的东西。硬了心的时候，我们会忽略了我们的盲点，忽略了人家的忠告。所以求牧人君王去怜悯我们，去软化我们这些横梗的心，倒空我们内心里面已经承载的那些聪明智慧，亦都是需要牧人君王那种的软化工作，我们才意识到我们真正的需要其实就是一个孩童的心。所以我们来到牧人君王面前吧，求他怜悯我们，让我们去拾回这个孩童的心，以致到我们能够可以享受到他所应许给我们的属天的安息。 又或者倘若我们今天是有好像困苦无助的那些人的缺乏，感到无力的话，来到耶稣面前吧。在马太福音第十章里面提醒我，提醒过我们的耶稣当年所呼召的那十二个人，他们不是渔夫，就是那些当时那些的基础根阶层的人。耶稣所呼召的那些十二个人里面，那些不是没有学识 的人，就是那些冲动派 的人，甚至乎当中一些的罪人，还有将来要出卖他的本徒。但我们感谢主，耶稣往往的眼光不是放在我们人的缺乏上面，纵使我们人有很多的缺乏，大神依然都是拣选。很多时候我们有一种的心态，就是当我们觉得缺乏的时候，我们就会很想摆脱这种缺乏的光景，那种的状态。但其实主往往的心意是想我们与缺乏共存的，因为我们之所以这样，才更加需要看回到去牧人怜悯我们的牧人君王，叫我们去聚焦回我们所有的恩典。这个也都是正正因为这样，才耶稣去呼召缺乏的人来到去参与他的事工。耶稣说，你们白白的得来，就要白白的给人。其实他这里的意思就是说，要我们是更加乐意的回到对他面前，去支取更多白白的恩典，以致我们更加乐意的来到去白白的来到去给人。耶稣不要我们去忘记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白白得来，因为主知道当我们不觉得自己缺乏的时候，我们就凡事，或者我们太过聚焦，应该说我们如果太过聚焦在我们这些缺乏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凡事就会斤斤计较的了。当我们聚焦在我们这些没有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其实是会扼杀了我们应该有的那种怜悯的心。所以当我们感到缺乏的时候，正好其实是一个提醒，提醒我们又是时候了，回到去满有怜悯的牧人君王的面前，求他帮助我们这些记性不好的人，叫我们时刻地去记得主和我们之间其实是一种很亲密的关系，是一种恩典传送的那种的关系，以致我们能够经历属天国的福乐，来到去更加的愿意来到活出那种喜乐的生命，愿意白白的更多的来到给人。来到总结了，去年十月我曾经有机会跟大家分享过耶稣满有尊贵的满有权荣耀的尊贵君王，有提过疾病、污鬼、大自然都是伏在耶稣的权柄之下，耶稣是只要一句说话，所有的事情就按照他所说的就成就，一切的都是他的一句话就听命于他。所以如此尊贵的荣耀的君王，是值得我们一生来到去摆上。今天再从马太福音的经文，我们又认识到耶稣就是那位满有怜悯的牧人的君王。盼望在这两次，并盼望藉着这两次的分享，我们都可以不断地对耶稣那个认识不断地来到更新。我们手上有的手机，我们有的 App、 电脑，各样的高科技的东西，其实都一直每日都在更新的，来到去应付日日改变的那种的需要。既然这些的事情都不断地去更新，更何况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不是都应该需要日日更新吗？但愿满有怜悯的牧人君王耶稣基督，施恩赐福给大家。 我们一起祈祷。主耶稣，我们多谢你，是因为你满有怜悯，你是这样爱我们，你就好像牧羊人，你就决意来到寻回那些失丧的羊，以致到我们能够可以回到你面前，可以得饱藏。主啊，我们好像刚才诗歌所说，你就在这里，就愿你帮助我们，感动我们，驱使我们，是愿意放胆的回到主你的面前，去求你的怜悯，你都去怜悯我们，施恩给我们，以致到我们更加看到我们那个存在的目的，那个使命就是为你而活，并且是将我们所白白领受的，你都是愿意白白的，你都是施给给我们身边的人，你去差派我们，你去将我们从黑暗里面招聚我们，你现在今天也都将我们来再差派回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就与我们同在，经历主你更加多丰盛的恩典，更加经历到主你的怜悯。我们多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